们今天开始讲《生命记》，《民数记》呢，我们讲完了。但是呢，我们《民数记》呢，我们先不总结，因为总结完了这个《生命记》就没法讲了。所以我们就因为《生命记》是继续往下讲的，《生命记》呢，实际是把《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呢做一个属灵的总结，就好像我们有很多的经历一样，当我们当时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的就是不像当时看的那么只限于环境当中，而是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在里边。所以这是生命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生命记。生命记第一章，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的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底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实际这是接着什么呢？接着民数记在讲，就在约旦河东东岸，他马上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向他们讲的话。第二节说，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这里把时间地点就交代得非常的清楚，并且呢这个时间呢他们是40年，他们马上就要进迦南地了。这之前在约旦河东摩押的亚摩利人的地方在跟他们讲话。还记得我们这个在讲那个民数记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约旦河东亚摩利人之地。摩西就开始说那时，所以他们现在是讲到以前在旷野当中的40年之前。那时他已击杀了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所以这是民数记当中也记载的。那么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所以这个讲到了说，他们之前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把巴山王和这个亚摩利王都给杀了，他们占了那片地。然后呢他就开始说了，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在讲的是律法。第六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了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伯大拉河。所以这里我们讲到的，他就回忆起当年他们在何烈山，就是耶和华神在那里向他们宣布了十诫，然后又召见了他们，后面还讲到了他们设十夫长、百夫长这件事情。那么这里留心的是，他说耶和华在那里说，你们时间够了，你们要起行，要怎么怎么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神在带领他们走旷野，要他们起行他们就起行。然后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为业之地。所以那个时候呢，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呢，那时候他们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跟他说，你们要进去得迦南地哈，要去得迦南地。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片地。第九节说，那时我对你们说，所以摩西说他对这些百姓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神、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这件事情呢也记载在出埃及记当中。然后呢后边就讲到了说，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的、有见识的，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的所说的行了为妙。在出埃及记18章当中呢，那里面告诉我们是他岳父是吧，跟他说，摩西你每天这样听听争讼的事儿，太，你自己你累死了嘛。 然后就开始提出这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的事儿。然后呢，说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的为众人所认识的。第一个要有智慧哈。那么后边他就讲到了，他是这个智慧呢，他是把耶和华神的律法呢全都交给他们了，你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怎么样来判断的。然后呢，说还为众人所认识的，就是你是比较有名望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唯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可以判断。所以他就告诉这些人，这些五十夫长、百夫长，他们听讼的这些人，你们要按公义来做的，不可以屈枉正直的。因为真正的审判者是谁呢？是耶和华神。换句话说，他们这些五十夫长、百夫长，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你只是替神来行公义的，按照神的律法来行公义的。那么如果你们判断不了这个案子了，可以交到摩西这里。所以摩西这地方是高院，千夫长是中院。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九节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现在讲话这个地方是哪儿？就是这里。所以我们也知道当年他们曾经走到过这里，也就是说也在迦南地面前了。对呀，但是这个三十八年之后的事儿，之前他们已经到过这个地方，但是已经是之后了。然后呢，说看呐，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了，你们要照着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然后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当时的时候呢，同样也做了一个事情，说耶和华神已经应许把这片地要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要按照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说的，就是所应许的哈，就是所应许的，你们要去，不要惧怕，去得这片地就行了。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个。好了，那我们都知道，那二十四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说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就是十二个探子嘛，去窥探迦南地。那这件事情呢，和民数记当中的记载呢，有一点点的出入哈。这里边讲的是摩西说，是这个百姓提出这个建议，但是呢，民数记当中记载的呢，是耶和华神小谕摩西说，你要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去。所以呢，这两个地方呢，它并不是说矛盾的，不矛盾的。那么我们去研究摩西的生平呢，这件事情它是很可能是这样子的，是老百姓建议的，但是呢，按照摩西的这个服侍的原则呢，他肯定要去问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好，你就一个一个派一个，一个支派派一个，你就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有一些他们那个解释是怎么解释呢？他认为这个摩西啊，他是听了众人的话派的探子，以至于使以色列人怎么样，受亏损了，在旷野走了四十年。这解释是不对的哈，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后边慢慢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解释是非常不对的。然后呢，就派了十二个探子要去看。二十四节，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二十五节，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这里，还记不记得拿着葡萄啊，扛着葡萄，那葡萄得扛着。你今天这是扛回来的吗？然后呢，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那地是美的。首先这些人报的是什么？那地真的是美的。好了，但是呢， 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为什么呢？然后说在帐篷的那就发怨言了，这些人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交在亚摩利人手中，要除灭我们。因为他们发现亚摩利人怎么样，哇，高大威猛，打不过呀，这个，所以呢那地方是不是美地，耶和华神讲对不对？对。但是那地方人，哎呀，吓人，打不过他们。好了，所以他们回来就开始发怨言，这是我们前面都查过的哈，发怨言。发怨言之后呢，他这里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好，我们记住这句话哈。他说耶和华就是恨我们，就把我们从埃及地，我们本来在那好好的，这样把我们带出来了，遇到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哎呦这么厉害，我们又打不过他们，要除灭我们。然后呢就说我们上哪儿去呢，那个意思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人就是巨人呢。所以这些人呢就回来报告说我们完了，我们现在要得这个地，美不美呢？美，耶和华神说的美是美，但是人家那地方的人厉害，人家不肯给咱们，长得都高大威猛，所以耶和华神呢恨我们，就想让我们去进去的时候让被神给灭了。人是高大，城市坚固，我们完了。所以呢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心就消化了，彻夜哀嚎。然后呢第二十九节说，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还记不记得耶和华神是与和他们同去的？对呀。所以呢摩西就安慰他们说，耶和华神行在我们前面呢，你们不要怕的，他必为我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跟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当年怎么如何把他们带出埃及，他同样也能把他怎么样带进迦南地，不要怕他们。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所以他就开始讲了，摩西就说，你们看一看这一路上啊，耶和华人养育你们，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水呀，还是啊，白天云柱啊，晚上火柱啊，这些你看你们怕什么呢？像养儿子一样养你们。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也就是说是神按照应许一直在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并且在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过程当中显出了他的慈爱，他的能力和他的荣耀，所以你们不要怕的。然后呢三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就听到他前面那些抱怨的话，耶和华神恨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这里，要把这些人给杀了，要把我们给杀在这里，所以耶和华神就发怒，于是就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所以神发怒，发怒之后呢就说这些人呢都不能够见到这片美地的。第三十六节说，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因为回来这十二个探子报的呢，十个都是恶信，但是只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还有这个约书亚，他们两个可以依靠神，说耶和华已经交给我们了，虽然他们长得高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得的，因为我们的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了。所以呢神说看得见他们两个人啊，专心跟从神，他们相信神，他们没有被那个地方的那些人啊，长得高大呀，城墙坚固啊，吓倒的。他们没有看这个环境，他们看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神的应许。所以他说，哎，我们要去得这地。那么耶和华神给他的评价说，因为他专心跟从我，也就是说他们信耶和华，信耶和华什么的应许。对了，信耶和华的应许，哎，他没有看到人大呀，城墙坚固。然后呢，三十七节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那些人在吵闹要水的时候，摩西也生气的， 当生气的时候就击打磐石，然后耶和华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以色列众人面前归我的名为圣，所以你也进不去的。然后这摩西呢也说，你看因为你们的缘故，耶和华神也向我发怒，我也进不去的。三十八节说，伺候你嫩的儿子耶稣呀，他必得进入那地。这是指耶和华神，后来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讲过，对不对？说摩西，说摩西你不能够进这地的。摩西怎么说？说但是求你兴起一个人来带领你的百姓。然后耶和华神说，哎，你的助手耶稣呀，约书亚，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恩赐分给他，是叫分恩赐吧，分给他啊，荣耀是什么？是荣耀什么？分给他，然后让他后来就是兴起约书亚来带领他们的。那我们看摩西在这里在做总结，在做回顾，然后呢他必得进入那地，讲到了说约书亚呢要带领嫩的儿子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那个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三十九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所以他就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的，这是发怨言的时候，哎，我们的孩子是肯定的，我们的妇女肯定，他们发怨言。那么耶和华神说，哎，你们不发怨言觉得他们进不去吗？哎，我就让他进去的。然后呢，他们是可以进去的，因为这些话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说的，啊，我们要死了，我们的儿女都要死了。耶和华神说，你们进不去，但你们的儿女，你们说不进不去吗？哎，他们能进去。四十节，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四十天的路走了四十年，就是他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但是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显出他们的不信，这种悖逆的时候，耶和华神说，好，那你们转过去开始走旷野。所以这是个转折点。四十一节说，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拿着兵器争先上去上那地去了。所以这些人当往回转的时候，他们突然觉得，不不，我们愿意顺服耶和华，他们又拿兵器又要去怎么样，要去打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所以你看，当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们的时候，向他们宣告了这个结局的时候，他们说，那不了，我们现在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现在拿着兵器，我们要去征战，我们去得那地。耶和华神说，你现在不要去了，说你不要去了，因为这事儿已经定下来了，你去呢，耶和华神也不与你同在，你们呢就被仇敌会杀了。这时候不，我们一定要听耶和华的话，怎么样，还得去。所以他们是，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时候呢，他们当时的时候他们不去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现在去也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然后呢，四十四节，住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拥一般在西尔杀退你们，直到何尔玛，那肯定就败了嘛，因为耶和华不在他们当中。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这些人回来之后怎么样，哎呀，我们输了，但是耶和华神怎么样，不向他们侧耳，也不听他们的哭嚎。所以这第一章我们看到了他们交代了时间地点。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的日子，他们就在加底斯那种住了很多的日子。为什么呢？他们站在那门口想进又进不去，完最后又打败了。那我们看到了第一章当中呢，第一章所讲的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就是承接了什么呢？承接民数记，他们在约旦河的东岸，马上要在约旦河的东岸，在那个耶利哥城的对面，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呢，摩西呢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来回首来看，回首来看看什么呢？看着旷野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就从哪儿呢？从他们从何烈山起行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神吩咐他们，摩西建立了那个管理制度，百夫长、千夫长、 五师副长，完后来呢又给他们什么，给他们设立了律法，然后他们起行，已经都来到了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地方。但是他们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因着不相信耶和华神的律法，怎么样呢？耶和华神要说你们好，那你们就转头要回到旷野当中去的，你们这一代人都不能够进入，但你们下一代人呢是可以进入的。然后呢这些人就说不不不，那我们现在我们决定悔改，我们听耶和华神的话。那么耶和华神说，那么你现在就不要去了，因为你现在再去呢你还会失败的，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他说那我们还要去，他们去啊，我们顺服，他说他是顺服，他还要顺服。实际这时候神不让他去的时候，他需要也是顺服，但是他要顺服前边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去了就被打败了，打败了呢这些人就要转到旷野，就要进入旷野了。好，我们看第一章我们学到了什么呢？说完了哈。好，还有没有补充的？我们看哈，第一章我们好像说他们之前本来在这儿了，但是呢没进去，玩开始进到旷野当中转，38年之后，哎，又回到这个地方，让摩西再开始讲这些事情。但是在他第一节一直到第22节，甚至于说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呢，一直到25节的时候，这里边都在讲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就一直到25节的时候，这呢都是表现的耶和华神都是按照他的应许在做，对不对？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白天云柱，晚上火柱，都在保护他们，来带领他们。但是呢转折点就在第带到了门口了已经，但是到了窥探迦南地的这件事情上，这里边32节他们回来报，就给他们一个定义，就是做个结论性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却不相信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他们就要怎么样，要回到旷野当中，要走旷野了。所以这是个转折点，这里边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什么，说你们在这件事上不信。哪件事上不信？就是说耶和华神这个地所要给我们，我们拿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环境了，环境这事儿不太可能哎。亚纳族人、亚摩利人，哇，都是凶悍、勇猛、个高、体大，城墙又高，我们根本就打不过。所以在环境和应许的面前，他们不信了，不信神的应许。他们看，觉得环境重要了。好了，那么呢，耶和华神呢，就在他们面前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进不去的，你们都进不去。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信。但是呢，你们以为说：‘哎呀，我们完了。’”我们的儿女都妻子儿女都不行了，但是耶和华是说，哎，你们抱怨的你们的儿女却能进去，你们进不去，因为你们在耶和华应许这件事情，应许迦南地给你们这件事你们不信，所以你们就进不去。那么这些人虽然说悔改了，但是悔改过头了，成为悖逆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第一章的核心部分讲的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漂流40年。为什么？
不信。
因为不信。所以这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讲到开篇就讲到说你为什么在旷野当中40年。所以第一章呢是一个总结性的，就提出来，后边就讲到列举你种种的不信，你得抱怨呢，或者怎么样的，就开始用属灵的眼光在分析你们这一切的不信。但是第一章当中呢，他给出来的就是原因，你们因为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耶和华神要借着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片地要赐给你们，你们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惧怕那个地方的人，你们以为耶和华神就实现不了这个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回顾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抱怨的时候，他们的矛头指向谁？摩西和亚伦。但是摩西怎么说呢？不是我，是耶和华神。所以他让他们要指向耶和华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他们在埃及住了那么久呢，他们已经不太记得或者不太认识 以色列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信心呢，他们不但进不了迦南地，他们真的没有信心你怎么能够打败亚纳族人，而且他们第一仗是真的输了。那么即便是进了迦南地，他们也会在外邦人面前失败的，因为你不靠神，不依靠神嘛。因为耶和华神，我还记得，记不记得在利未记当中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所进的那地，你们不要把埃及人的恶俗带过去，你们也不要效法本地人的恶俗，是不是？但是他们如果不信神的话，他们一定会把那边的带过来，也会效法这些的。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不信，他们不但进不了迦南地，即便是进了迦南地，他们也不能够为耶和华神做见证的。所以这里边我们要留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讲的以色列人的不信是指他们怎么样的不信呢？我们有只看他的不信，就是在这件事我们进不去，因为我们看环境了。因为我们如果分析他的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看了，我们读了民数记，我们也读了出埃及记，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想不想进迦南地？
想，
但是他们是想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迦南地，按照他们想象的进入迦南地。怎么进去呢？像个花花公子一样，什么好吃好喝的，悠然自得的，也没有打仗就进去了。他们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入迦南地，因此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他们就要抱怨，甚至于他质疑上帝的良善。这不是一次哦，刚才他也质疑谁的良善了？摩西啊，你和亚伦，你们两个坏心眼的，你们把我领出来，我们在那边，我们死在埃及不好吗？你把我们领到旷野死。所以当他们的自己的那个私欲没有满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抱怨，他们就会做很多的事。所以他们就根据什么？根据环境来出尔反尔。他们不幸的表现就是根据环境来出尔反尔。所以后边呢，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他就是根据环境出尔反尔。面对红海的时候就开始抱怨，过了红海就开始唱赞美诗啊，然后第三天遇到了水不行了，然后又开始有水了，完之后然后没有吃的，完又开始抱怨，有吃的就赞美神，没有吃的就抱怨。所以他们是根据环境来出尔反尔，所以他们走了许多的弯路的，也就是后边所总结出来的民数记当是民数记当中是生命记当中总结出来的。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走四十年的旷野呢？是要熬炼他们，让他们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他们才能够不但进到迦南美地，而且能够在迦南美地呢为耶和华神来做见证的。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现在重新他们又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摩西在给这些人在讲见证哦，谁的见证？就是他们祖辈的失败的见证，说你们祖辈当年也在这里，耶和华神要带你进去，但是他们因为不信失败了。言外之意，你们今天要相信，你就能进去，而且带领你们的人已经选好了，约书亚，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先祖，存着不信的恶心，你们要相信耶和华神，耶和华就能够带领你们来进去的。你们不要按照你们自己的心意来进，神就必带领你进去，要凭着信心进。所以我们应用到今天呢，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好像也在凭着信心再走一条成圣之路啊，凭着信心走哈，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尽管我们常常想，能合我的心是最好的，跟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能够按照我的心意来走这条成圣之路是最好的，我自己舒服，然后我又能进天国，哎，这是最好的。但是问题呢，事情呢往往不像我们所想的这样。信心呢必须是单纯的，就好像前几天我们讲到一样，信心的对象就是神，信心的根基呢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你别的都不行的。我们自己不能够掺杂我们自己，我想怎么样，我想这样可能会更好。神的旨意是最完美的，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一点。然后呢，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神有没有给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应许？有啊，对不对？约翰福音三十六节，对吧？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是你有永生。好了，有这样的应许的。我们看到耶和华神 父神也在登山变相当中为他的儿子来做见证，是不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也为他做见证，就是这时候道路真理生命，你就不借着他，你就信他，你就永生。好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应许呢？有。但是呢，主耶稣同样也讲到这样一句话，当他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呢，16章30节约翰福音，他说，现在我们晓得你们凡事都知道了，也不用人问你，因此你们信
我们信
你是从神来的。这是谁呢？这是他的门徒说，哎，我们知道了，你是从神来的，你是神的儿子，好像彼得所说的一样，你是神的儿子，你有永生，我还跟随谁呢？然后呢，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哎，前面讲的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相信了，但是耶稣又问他说，你们现在信吗？那当然他们表达说，那信吗？32节，主耶稣但是反过来马上就说，看哪，时候到，将到，确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些门徒们他们并不能够理解这话讲的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彼得说，哎，就是你死我下监我也与你同在的。但是主耶稣知道这些门徒是怎么样，但是他要告诉他们什么一件事，神是与他同在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人所看到的说耶稣基督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哎，父与我同在的。还记不记得那些以法利赛人怎么说他说，你自己给你自己做见证，他怎么说？他说，我自己给我自己做见证也是真实的，对吧？因为我父也给我做见证，圣灵给我做见证。好了，所以呢，那么他下面接下来就说，父是与他同在的，然后下面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是到后边他再引出来什么，马太福音28章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这里边提出来是引出来说，哎，父是与我同在的，谁引出来的是28章，这因为这时候还没有死的，而引出来的后边的是什么呢？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好了，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哪些事情告诉我们呢？就是你们要分散，你们要各自地方去，你们要受很多的有很多的患难，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你们呢可以放心，有平安，我已胜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呢实际非常的实际的，非常的明白的，好像一幅我们要乘胜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一条旷野当中的一条道路，有很多的苦难，但是神应许我们一定能够进到永生当中，但是当中有很多的苦难，但是苦难当中呢，主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困难是不是实际的？是实际的，很大哦，很难哦。但是神的同在是不是也是实际的呢？是实际的。但是神的应许是不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呢？一定是的，因为神是如此的应许的。但是我们在环境和神的应许面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信心，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会看哈，我们看别人好像有些人为什么走得那么好呢？哇，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啊，我为什么就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呢？我为什么走那么多弯路呢？受了那么冤枉受啊，多少苦难冤枉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应许上我们不信，我们就多走许多弯路，遭了许多的罪。所以当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能够照出我们今天走这条属灵道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好像站在迦南地门口的那些年轻的一代以色列人一样，要不要进去？神应许了，肯定进去了。但是问题，你要凭着信心依靠耶和华神，他就在你前面必为你征战。所面对那些我们看的都是很吓人的东西，城墙也好，人也好，都是很可怕的，我们自己根本就打不过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就显而易见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凭着信心走这条路，没有信心这条路就走不下来。但是这里边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的信心，而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不信，你就在这件事情上失败。那么神也告诉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实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环境， 我们就忘了第一个帮助。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听说最多的事情就这样，我说哎，你读不读圣经啊？读，但是后来就不读了。为啥呢？读不懂。我听到的最多不读圣经的原因就是这个，我读不懂。但是神给我们应许啊，主耶稣说他去了就要差派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那我们什么时候依靠圣灵要进入真理呢？没有啊。但是神有没有给我圣灵？圣灵有没有个工作可以使我们进入真理呢？有啊，可以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想的讲的一些话，有啊。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读不懂圣经的时候想过求圣灵帮助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读不懂，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神有又大又宝贵的应许，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是这么说不？我们把这事给忘了。我们想好听一点说是忘了，谁说更差一点呢？就是我们不信，在这件事上至少不信。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清楚，我们今天走这条成圣道路，就是凭着信心，不是一个说哎我信就结束，而是这个信表现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你信还是不信？信还是不信？神说的话就是对的。有没有道理你就照着做就行了。你说这个环境啊不太可能啊，比如说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这样，就觉得说哎呀我太太她就不能改变了，我和她生活30年了没得改了。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神都改不了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面对艰难很难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祷告可能是10年8年都不成就的时候，我们依然不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旨意不但是美善的，而且神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智慧来实现他的应许，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少走许多的弯路，我们的生活呢就非常实际非常的简单的，就不是那么复杂，你就不会那么累。你看以色列人走在旷野当中，他们祷告不祷告？祷告，献祭不献祭？献祭，早祭晚祭各种祭都献的，各种宗教活动他都做的，但是他们很累哦，他们很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照着这面镜子，我们看有些时候我们会走很多的弯路的，那不是神出了问题，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所以凡事我们都回到信心当中来找原因就好了。所以盼望这面镜子呢能够照我们，那么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呢就是更加的细致来照了，给你放大了，用显微镜来照了。这个呢是用放大镜照，下边就用显微镜照，像你做实验，像您做实验一样。好，我们就讲到这儿，下面请。
信心大考失败的惨痛教训。
嗯，大考就是
大考，
期末考试，
高中
最终考试，
期末高考，高考，高考，高考。
讲到大考就有小考。
嗯，
小考是什么？小考是很多，这10次埋怨，对不对？
嗯，
那小考失败，神都放过的。
嗯。
哎，埋怨呐、没水啊，什么？行，埋怨，哎呀，就放过了。
嗯，
没那么严重。
嗯，
但是这个大考来到，就严重了。你大考失败，啪，38年。
嗯，
人生有几个38年？
我没有了。
为什么他们大考会失败？因为小考不及格。对，这个大考，而且是抽考，神的考试不是在教室里头用纸用笔考，是在实际生活上。好、这个考试叫做信心的考试。要考的题目是什么？
顺服，
有没有信心？那什么叫信心？信心是什么？信道是从。
听到了，
听到了，听到是从
神耶稣的话，
看你认不认定神的话，抓不抓住神的应许， 神给他们什么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你，而且不只给了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给、给了以撒，给了雅各，一直给到今天、你们必得这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们、他们这地是美地、好，这考试怎么考呢？看他们信不信神的应许，要把这地迦南美地赐给、怎么考呢？借着这十二个探子、给他们的报告，这报告、好，首先这个报告是不是一致的？
不是
不一致。
十比二，
这块地好不好？
好。
美不美？
美。
有没有证据？
有啊，那大葡萄。
什么证据？
大葡萄、
大葡萄大西瓜是好，所以十二个人在这一点上同意不同意？
同意。
异口同声、
阿
们、
嗯、
神要赐给我们地的确是流奶与蜜的美好地方，这是同意的、但是在十二个人在回应、怎么讲，在回应神的美地上、不一样、有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冲锋号、另一种声音是退堂鼓、吹冲锋号的有几个人？
两个。
哪两个？
加勒和约书亚。
向前走啊，跟主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冲锋号。那打退堂鼓的有几个？
十个人
。回家吧，回家吧，不愿再流荡。咚咚咚咚。两股声音。那么请问打退堂鼓的说些什么话？
恶言了，不信的话。
他们信不信可以进到这块地？
不信。
为什么不信？
凭眼见。
凭眼见看到的是什么？
高大的人、
巨人啊、
坚固的城、
围墙啊、这不可能的、看到的是困难、凭眼见、那吹冲锋号的虽然是同样看到的是他们都看到同一块美地、但是却有不同的回应、那吹冲锋号的加勒跟约书亚看到的是什么？
应许。
进得去进不去？
进得去。
为什么？凭什么进？
神应许了。
神应许。这征战不是我们的，是他的。他既然说必要做到、他的话是信实的、他要为我们征战、我们必能得胜。
是。
我们赶快去吧。好。结果请问是吹冲锋号的多还是打退堂鼓的多？
退堂鼓。
结果神就借着这两个声音要考验以色列众人，看他们是听退堂鼓还是冲锋号。结果老百姓听了谁的？为什么？为什么老百姓要听退堂鼓的声音十个而不听冲锋号的信心的声音？
他们也是一样没有信心的，跟他们一样。
还有呢？还有什么原因？
他们也不信。
他们不想进去吗？
想。
那为什么他要听那个退堂鼓的声音？当然想进去了，但为什么还要听这十个探子？为什么？什么原因？有哪些原因？
他凭世俗的眼光，就是被神的信心不顾，就是他回来报告，哇，城墙很大，人高大，我们去打必输。但这是以世人的眼光来看，
打不过，
神放在心上。
还有什么原因？好，这是一点，很好。还有呢？好，看困难而不抓住神的应许，看环境。还有呢？还有什么原因？
怀疑神良善的本性。
好，为什么？怀疑神的本性。好，那神一直都对他们很，摩西说了一番话，你看神一直照顾你，磐石流出水来，哇，那你看这是第几节啊？从第 29节，
嗯，
到29节到33节，对不对？
嗯，
神在讲，我看你看神的信实，不要恐慌，不要惧怕啊！你看神在你们面前行，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旷野所行的一样，你们都看到了啊！31节啊，你在旷野路上也见到啊，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自己的儿子，只等到啊，你们来到这个地方。32节啊，看到他一直在讲神的信实，神在照顾，磐石流出水，日间呢我云柱白，晚上火柱，哇！你看天上掉下玛拿，天上
降下
玛拿，哇！你看这你为什么还要怀疑呢？这是信心的话，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还有什么原因？为什么还要信退堂鼓小信的话？还有什么？
不认识神。
对不起，
我觉得他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敢上去？不敢
害怕丢了性命，以自己的心意代替神的心意。
丢了谁的性命？
自己想要轻轻松松的上去。
不仅是自己，还有
孩子、
老婆、
孩子。嗯，
他们有没有爱心啊？老婆孩子，这是个大事啊，是不是？
嗯，
我觉得我老婆我孩子，你看你我万一怀疑什么？怀疑神的能力。
嗯，
哇，想要救自己性命的必
是的，
丧失神
是。好，反正这个惨痛教训，
嗯，
这个一失足38年，
38年恨哈，
38年。请问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大考，我们会不会面对？
正在面对。
正在面对，也许不是此时此刻。那10次考试小考神都放过他们，但是到这个大考的时候神不放过，
嗯，
对不对？你这回失败你就下去38年，一辈子旷野流荡，倒闭，可怕不可怕？
嗯，
哇，吓人了。只有两个人进去，认定神的，专心跟随他的，认定的。这个，
嗯，
我就说，我们都要面对这个考试。
嗯，
有没有人已经失败了？
嗯，
有没有人正在人生的旷野流荡？我们输不起啊，输不起，是不是？
嗯。
那这第二代人，你看这些话是对谁讲的？
第二代，
他们有没有看到失败的代价？
有，
就在他们爸爸妈妈身上，爷爷奶奶身上，就在他们周围一个个死掉，埋怨哇！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人的失败软弱。他们愿不愿意重蹈覆辙？
对，
主怜悯我。所以这一代、第二代都得胜，都进去了。凭着信，听了冲锋号。哦，再请问我们周围有没有人在打退堂鼓？那这样子问好了，我们周围有没有人吹冲锋号的？
那肯定有。
那请问是吹冲锋号的人多还是打退堂鼓的人多？一般情况你听到的这个人在说那个人说都是在打退堂鼓，所以往往我们的耳朵会听哪个声音？少数服从多数，大家都那么说嘛，都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太愚昧了，怎么这样子呢？年纪轻轻的，那老婆孩子不顾的，你不看看事实，你看眼前，对不对？我们周围，十个人有十二分之十，
是，
都在打退堂鼓，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人多不一定对，认定神的话，不看环境，要做得胜者。阿们，
阿们，
我们输不起，这一输就是一辈子。
真的叫人我都胆战心惊。其实一个人啊，你信主不需要训30年40年才能够登峰造极，2年就够。我就认得一个弟兄，他就看到他信主，刚刚信主加勒，他也叫加勒，张加勒，他刚刚信主，他看这个主啊怜悯我，结果他生病了，信主才2-3年突飞猛进，我说我绝对不要倒闭旷野，只要2-3年你可以突飞猛进，你过了就过了，如果你2-3年过不去，你这个大考不过，你一辈子就完蛋。当然很吓人啊，但万一失败求主怜悯，神还有怜悯。
江南，你给潘哥补充。
吹，
那得吹点冲锋号啥的。
就是生命记的也看过了，看过让人每一次都是一个提醒。因为生命记摩西他讲的好像是在讲到老师，是吧？都在向着下一代讲到，重回历史，重塑这个历史，重塑历史，讲到了我刚刚听你们在讲述，他再讲述再重塑一遍所经历过的这些历史，以历史为鉴来看一看，讲述了神的信实，神的良善，神的守约，神的慈爱。这里他讲到他养育我们的上帝，就是你们的上帝养育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这里讲到了31节，是吧？是这样的慈爱，这样的守约。然后他也反过来，他也再一次，这个生命节好像重述一遍，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重
申，
重新说一遍，
重申，这里讲到了神的作为，神的信实，神的良善，神是如何的守约，同时也讲到了人的反叛，人的悖逆，人的跌倒，人的刚硬，人的迷惑，人的不幸，最后人的你们的结局。他是在哇，这有一种悲痛在里头，有一种，因为他死了六十万人，40年死60万人，这每天这要死多少人呢？
每天要埋挖100个坟墓，我算了一下，四十。
这是蛮惨痛的一件事情，所以。以此讲到了神的信是伟大，他那样的爱我们，那样的，但是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祖先为什么死在旷野？因为他们的不幸，他们的反叛，他们的悖逆，他们的忘记，他们的改变。刚刚我看了一篇，就是大卫都在说78篇嘛，他们的改变如同翻倍的弓，说变就变，刚刚经历了神，一遇到困难忘掉神的作为。他们还有希伯来书3章，他们是竟然是忘掉了神的作为，他们是心中迷惑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他们竟然不相信神的作为，是心里迷糊的人。一个不信的人是心里糊涂的人，迷惑的人，他们不相信神的作为，不纪念神的作为，所以他们进入不到迦南地，是因着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不纪念神的话，他们不默念神的话，他们不守神的命令，这些都在小考上。刚刚他讲大考小考，在我们每一天神都在考试，在小考不及格，你大考，我在讲小测验老不及格的人，你说他大考能及格？他刚刚说小考不叫大考不及格，我觉得小考到了一个地步不及格，大考很难及格的，有哪个小考不及格大考及格的？每一天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你们刚刚查完民数记，老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满足要求神，因为他们是小孩子嘛，他们一哭闹神还真答应他们，但是你不能老是这样的意满足私欲，总是要满足我，当我满足了，就是那个私欲之那个念头，哇，膨胀降下了那个鹌鹑，哇，他们把鹌鹑就是堆放在他们的荧幕周围，最后吃到最后食物中毒，是不是？这死了好多人，我想怎么会死人呢？那可见的是吃的太多，那吃的那个肉过夜了，过夜了就是吃肉多了不会死啊？怎么会？那食物中毒啊？你就说这个，就这就因着私欲嘛，因着私欲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因而到了最后死在那么。我刚刚看到那个希伯来，一个是诗篇七十八篇，还有希伯来书，不是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
硬着
心。
硬
今天神借着他的道，借着查经，又在向我们说话，就不可硬着心，就像当年他们在米利巴一样，就像当年他们啊，像。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那儿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四十年呢神牧养他们，他们竟然到最后还是不信，并且观看我的作为神，所以我厌烦那时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后面又有说，哦，这是就对我们的了啊，对我们说的了，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
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
心。
这是在对我们，不是对以色列人，是对希伯来人了，不幸的不幸的心。不是说哎呀他小信，不，哎呀他就是软弱，你小信啊，你不信啊，是恶信，这是得罪神，因为你以神为说谎的，你不信神的话你就说神你是说谎的，所以他们埋怨，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就埋怨摩西，摩西说你们不是埋怨我，你们是埋怨神了，耶和华怎么说，他们埋怨的话
入了我的耳中
、神听见了，神说他们不是在埋怨你，他们是在埋怨我，这好像是在民数记里面说的，你埋怨环境，你埋怨人呢，你埋怨神给你摆上的，你就是在埋怨神，哎，这点我们真要眼睛明亮，他们竟然不纪念神的作为，那神的作为彰显的时候他们欢呼，哎呀歌唱，神的作为一个难处一到的时候，他们忘了神昔日的作为，竟然如此的健忘，所以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天天数算神的恩典，天天跟主有美好的交通，所以不要，我们真的不能，就是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你不信神你就离神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在一起查经，我刚才想，哎呀，真是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呢，我们都没做到天天，这个劝勉是天天，趁着还有天天彼此相劝，不要觉得烦呐、你不那么，你刚刚有一点苗头的时候，旁边有人劝你一下就过来了，你不要走到了死胡同里，这都拉都拉不出来了。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是神给我们的，对我们自己对别人我们都要这样做，所以查经天天查我倒觉得也没有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没有，我觉得我要在这儿我就来天天参加，天天呢你劝勉我，你们我劝勉你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
被罪迷惑，这种不幸是罪，这种不幸罪是有东西来的，你会听从私欲的，你听从引诱的，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再刚硬你就那劝你就难了，
是，
如果我们讲起初这里说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在基督里有份了， 今日若听见他的话，不可硬着心，赶快求主主啊，饶恕我，饶恕我，让我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吧。即使有难处，我们知道神仍在牧养我们，他的慈爱没有改变，生命既不是再一次重生，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守约，他顾念我们，养育我们，就像人养育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哪里缺了呢？只是我们的私欲泛滥，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就像以色列民人，以色列民在帐篷门口哭一夜呢。那个好像是民宿记说的，
是
他不是哭一下子就好，哭哭就过去了，他哭一晚上。我说天哪，这个哭够厉害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哭啊，全以色列民人一起哭啊，那个哭可得了啊。然后你说有信心的人说，那片地是极美的地，你看不一样哎，说的话
是。
那不信的人说，那是一个美地，不是，他说那是一个美地，
美地
那个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有城墙，那里的人像亚拿族，是亚拿族人，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他们看我们也像蚂蚱，这简直是灭了老百姓的士气呀、他说那个话就是没有信心的话、就是一个退堂鼓的话、但他这样子说，但是有信心人说不要怕，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这里也说、你们不要胆怯，耶和华在你们面前行，他为你们征战、那些人说不要怕，这些困难会成为食物吃下去。哎，我看了这些话，哦哟，真是我就受激励了，这些困难是成了食物让我们吃下去的、不要怕他们，耶和华为我们站着。这是加勒和约书亚说的话、我们听谁的话？
是，
其实今天也一样。
他
两个话程度不同，内容不同，而且有截然相反不同的言语。那个说是哇那么大那么可怕，这个话怕什么？这些困难是食物，神让我们吃下去、困难成了食物，成了我们垫脚石，困难反而激励我们更抓住神，激励我们。本来你还有一点觉得，反而这个困难我豁上了，我管他了，我豁上了，我不管了。哎，这个豁上去了。
那个神以艰难为饼，以
困苦
为食，
是
给我们吃。
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对，神以艰难给我们当米，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
这
个需要牺牲体验。”基督徒，你别想躲掉试炼，不要想躲掉患难，不要想躲掉你意想不到的哇麻烦事，不要觉得就麻烦就神远离我，神在试炼我。关键是我们怎么回应，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的回应，还是像那十个摊子？十个摊子死了，加勒约书亚活下来了。那个加勒多好，别有一番心志啊！说他另有一个别有心志。他专心的跟随我。有个弟兄，怎么样才有那别有一番心志？哎，他这句话让我琢磨了蛮久。别有一个心志，这个心志决定了加勒与众不同。
是。
我们要求这个性质，这个性质要经过考验的。你考验过了，神就给你；考验不过，你就没有。而且这个考验是基于神的话，信心基于神的话。你有神的话，你要贯穿到底。你一贯穿到底，这个性质，那个话就刻在你心上的。这个性质是这样来的，
神就替你成就。
哎，他成就了。
对，
你的见证说出来，你不是说神学的。你不是说的脑袋的，你说的是你的生命，说的是你的生活，说的是你经历，说的是你的儿女，说你的家，你的家就这样死里逃生的。这个是心智。加勒是这个加勒真令人羡慕。
他85岁了还令人羡慕呢，说我跟40年前一样。最后他不是最后他说当年摩西说了这片地给我，他是亚纳族那个地给他是山地嘛，最难的他交给我
了。
然后他说我40年前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不服老信心呢。好，冲号吹得怎么样？好，我们准备前进。好，请潘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吧。
父
父神，我们再次为着你的话语的光照提醒献上感谢。
阿们。
我们也哦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失败跌倒，
是
哦，然而在你满有恩典，你的宝血大有功效，赦免我们。哦主，愿你牵着我们的手，把加勒和约书亚的心智赐给我们。哦，让我们另有一番心智，专心的跟随你。
阿们。
主牵着我们的手，不要让我们看环境，不要让我们看困难，让我们定睛仰望基督，哦，像彼得一样，走到头，走到底，不看风浪。
是，
主，抓住你的应许，与你的众百姓同在。
Amen.
让我们都做那得胜者，让我们在信心大考上，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应许得以过关，
Amen.
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阿门。
祝福这个家，祝福这些接待的弟兄姊妹，付出的每一个，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